上回书正说到飞天玉虎蒋波方的道笔，介绍他的身世。他父亲蒋世章要退归林下，在长江三峡遇上了水寇。这个蒋世章呢，一开始以为毛贼草寇一嗓子把他们吓跑了，邪不侵正嘛，结果想错了，这些水寇都是惯盗，江洋大盗、海洋的飞贼啊，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为首的这个贼头姓钱，叫钱大鹏，人送绰号分水兽，经常在长江水面上一些险要的地方作案，手上的人命啊多达百条，纯属是个嗜血魔王。双方说翻了一动手，分水兽打面不凝身跳到蒋世章的坐船上的。蒋世章是武将，脾气也暴，抡棍便砸。哎，分水兽偷眼一看，这条棍啊不错呀，是一条宝棍，这要夺过来我就如同彪虎生翼。故此他喝令一声，手下这些亡命徒一哄而上，把蒋世章给打了包围了。蒋世章退归林下能带什么人呢？除了一家子之外，带些仆人和两名亲兵，结果落了个寡不敌众，最后蒋世章受伤摔倒，被分水兽喝令一声，刀剑并举，把蒋世章是乱刃分尸啊，死得太惨了。这条棍子就落到钱大鹏手里头了，他们是见人就杀，见人就宰，不光抢东西，手段极其残忍。咱没说吗，当时的蒋波方才七岁，哪见过这种事儿，吓得哇哇直哭，躲在娘的怀里头。后来他母亲一瞅，完了，老爷惨死，我还活个什么劲儿？落到贼的手里还好得了吗？最后一狠心，抱着七岁的蒋波方绑跳入江中，娘俩呀宁愿死在一块儿。那么这些贼呢达到了目的，三船东西抢劫一空，是满载而归。老蒋家十六口人死于非命，就剩下夫人抱着孩子。可到了水里头，那水流太急呀、啊！您都知道长江三峡那非常险要，后来一个浪头哇这一打，把娘俩给分开了。蒋波方的娘死在江中，就剩下蒋波方啊，让那浪他打的顺水漂流，一泻千里，也该着蒋波方命不当绝，冲到沙滩上去了。后来蒋波方清醒过来了，找娘，娘没了，想起爹惨死在一个人的刀下，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象。那贼长得什么样他记得清清楚楚，七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呢？蒋国芳哭吧，爹娘你们在哪儿，我怎么办？最后把嗓子都哭哑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你看人呢就这样，有山靠山，无山独立。这孩子在父母的面前有依靠，什么他也不想， 现在什么亲人都没了，什么依靠也没了，他也得自力更生。后来他哭得太乏了，想起来了，我不能在这儿待着，再遇上那帮贼把我也得宰了，我走吧。哭一阵走一阵，走累了趴地上就睡，渴了找个水坑捧几口水喝，饿了怎么办呢？饿了两天了直打晃啊。后来想起他娘讲的那些故事，社会上有一大帮人呢沿街乞讨，就是要饭的，我呀也要饭吧。走到村庄镇店，见了有人家的地方，大爷大奶奶这就求帮讨饭吃，遇上好心人给俩馍，给盛口饭，或者给俩钱儿；遇上那心硬的干脆不理。蒋伯方啊，幼小的心灵受到巨大创伤。哎，您还别说，往往这种人还都有出息，温室的花朵太阳晒不着，风吹不着，往往变成纨绔子弟，弱不禁风。那么蒋伯方就这样混了半年多，就成了个小要饭花子。他也不知他走到什么地方，这是说书的做个介绍。这一天他走这地方属于湖北省武昌府江夏县，他看前头一个大集镇，做买做卖的挺多，到集镇上讨点吃的没问题。结果想错了，这儿的人呢心肠都硬，蒋伯方要了一天饭，一口吃的也没要着，一个铜板也没要着，把这饿的眼前直冒金灯啊。后来天快黑了，到了江夏县北关外，一看有个村庄，哎，把这村口有个大宅院，门楼高耸，大院套，看这样子是有钱的人家。蒋伯方一想啊，找地方避避风吧，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这家的门楼外头往那一蹲睡着了，多可怜呐、啊！等到定更天左右的时候，来了挂车和这牲口，都挂着威武灵，车子五色的袍，赶车的老板穿得干净利落，后头还跟着俩跟班的，跟班的在地上跑，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咯噔站住了，俩跟班的跑过来，把板凳放在下边，撩起五彩的车帘，请主人下车。这主人呢有50多岁，长得也不错，但是紧锁着双眉，从车里蹬着板凳下来。哎呀，这么晚了，砸门吧。这仆人上台阶砸门，这么功夫往旁边一看，这蹲着个小孩儿。那仆人就一皱眉，哎，干什么的？滚！这，这倒挺避风，跑这儿待着了。走，把蒋伯方给吓醒了。蒋伯方一抬头，正好跟这个主人脸对脸。这主人一看这个蒋伯方小孩长得俊俏，别看衣服褴褛，五官端正，平头正脸的，这主人就动了怜悯之心。要不天下好人居多呀，古往今来皆通一理，要坏人多，这世界早就乱套了。就这主人看了一眼，哎，别吓唬他，别吓唬他，孩子你是哪儿来的？蒋伯方哭了，我从云南昆明来。哦，你家里人呢？你爹你娘呢？死了。哦， 怎么死的？
让水寇给杀了。哎呀，
那么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没有了，就剩我一个人。我要饭要了半年多了。
这主人一听眼泪掉下来，同情的眼泪，拉着蒋伯方的小手，孩儿啊，苦命啊，别害怕啊，来来来，这是我家，到我家有衣穿，有饭吃，开门，门开了，遇上好心人把蒋伯方给收留下来，让仆人把他领下去洗澡换衣服吃饭，然后又领到堂屋。这不，这蒋伯方啊，吃饱了东西，也有了精神了，再穿套新衣服，本宅的主人一打量，嘿，小孩长得跟银娃娃似的，看着样就缺乏营养，要再过些日子，这孩子长得丰满了，没比的。后来就把蒋伯方收留下了。要不说这个蒋伯方这孩子他也聪明，第二天起来，七八岁的小孩把这个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没有扫帚高，拿起大扫帚哗哗就扫院子。本宅的主人一看，心里头喜欢，孩子别累着，别累着，有人干，来来来，到屋我问问你。拉着手把蒋伯方领到屋里头，根根底底一问身世，蒋伯方很聪明，一五一十都说了。当他介绍到他父亲就是昆明府的总兵官蒋世章，老头知道，哎呀，这么说孩子，你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啊，哎呀孩子，你命挺苦啊，这样吧，哪儿都别去了啊，我家里头有房子有地，又不多你一口人，该吃吃该喝喝，我分文不取啊。蒋伯方趴在地上磕头，泪流满面。书说简短，在这家过了两个多月，这个蒋伯方经常跟仆人打交道，有的仆人就跟他说，孩儿啊，你遇上好心人了，我家主人是有名的善人呐。 哦，
你家主人叫什么名？我没敢问啊。我家主人姓艾呀，叫艾连清，艾老员外，他是药铺的坐堂先生，医道高明啊，家里也有钱。就这样，蒋伯方牢牢地记住了。又过了一个月，这天艾连清把蒋伯方叫到近前，一瞅蒋伯方也恢复了，真跟个大银娃娃相似，怎么看怎么喜欢。艾连清一琢磨，在我家待着是吃喝不愁，不把孩子给耽误了吗？应当给孩子找个出路，让他学点什么本事，也对得起死去的父母。他跟蒋伯方商量，我给你送个地儿，找一位高人呢，你学点本事。一开始蒋伯方不太同意，觉着舍不得艾连清，后来经过讲理，蒋伯方同意了。艾连清把他领进万户山松竹观，找了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就是本套书第一剑侠金谷圣人艾莲池。闹了半天，艾莲清跟艾莲池还是远房的亲戚，您听这名也差不多少，不但是亲戚，而且是至交。艾莲清家里有的是钱，庙上缺什么他给送什么，所以关系密切。他坐上车子，带着蒋伯方来到万户山松竹观，见着艾莲池。艾莲池一看领了个小孩，哎，这小孩长得平头正脸的，挺讨人喜欢。他就问艾莲清，你来有事儿？艾莲清啊就说了，道爷， 我呀给您添麻烦，这孩子您看见没，是这么回事。艾莲青心软，一边介绍一边掉眼泪，把蒋伯房的身世讲述了一遍。讲完了，艾莲池两眼也湿润了。后来艾莲青说，道爷您大发慈悲，您把这孩子收下吧，交给他点能耐，哎，您不用破费一文钱，所有的花销我拿，只要把这孩子栽培成人，也对得起他死去的父母了，咱们也算积德行善了。一开始艾莲池不同意，为什么呢？艾莲池说，这个我们练武的人分别立户，我是上三门的，我这门户之中弟子徒孙星罗棋布，实不相瞒，我有的徒弟七八十岁了，我的徒孙都五六十岁了，你说你叫我收这么点个小徒弟，我向我弟子徒孙如何交代？这太难点了，我教他能耐可以，但是不能收他当徒弟。后来艾莲青说，这么办吧，你不管您怎么安排吧，您传授的本事就可以了。就这样，艾莲池把蒋伯方留在万户山松竹观，艾莲青呢给留下一百两白银，转身回了家了。咱这么说吧，一开始艾莲池虽然喜欢蒋伯方，他毕竟是个孩子，不以为然，等长了他发现这孩子的优点。比方说艾莲池传授旁人能耐的时候，蒋伯方什么也不干，就在旁边全神贯注在这看着，你还没教给他，他一看他就会，你说他多聪明啊。有时候艾道爷得闲把他叫过来让他练两下，还真就那么回事儿。把手教的还不行啊，他在旁边偷看，比这些人都强，可见这孩子天资聪慧，艾道爷就更喜欢他了。以后教给他大红拳、小红拳、拉架子，练基本功，这个蒋伯方是一教就会，一学就懂，不但懂还能举一反三，教一招他能研究出三招来。您说这样的孩子谁不喜欢，都十八了还妙抗，你说那样人能喜欢他吗？艾道爷心就动了，看来要收这徒弟不白收，日久天长暗下决心，这徒弟我收定了，收了，将来谁不服质问我，我就跟他们解释，因为这孩子太聪明，我把能耐传给他，后继有人，使咱们上三门能发扬光大，这有什么不是呢？因此艾道爷把手边的事全都排开，全力以赴交给蒋伯方能耐，教的真教，学的真学，师徒吊着膀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吃不扔登仓十二年了，蒋伯方就到了十九岁了，接近二十岁的人发起来了，就这小伙儿往人前一戳一站，举手投足你怎么看怎么喜欢，就是男人也喜欢这样的男子汉，爱道也喜欢的手舞足蹈啊，爷俩的感情越来越深。这十二年的时间，蒋伯方不仅学会了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飞檐走壁各种功夫，同时学会了气功、掌法十八般兵刃，最得意的就是棍。艾道爷投其所好，就在这个棍上给他下了功夫了，什么行者棍、八卦棍、九宫棍、九宫八卦连环棍、泼风八打、庄家十六棍， 这个棍法那个棍法，啪啪啪啪全教给他们，一教就会。艾德也心说，这就这孩子将来要放出去了不起，叱咤风云呢、啊、越想越高兴。单说那年呢，艾德也有事儿，得出很长时间的门，临走告诉蒋伯方，孩子，我一去最少得一个月，我去看望个朋友，你呢在家看家，松竹观的事就交给你了，那些人都听你的啊，你要每日练功，为师在着你怎么练，为师不在你依然怎么练，回来我要检查你的功课，不得有误。是师父，您放心走吧，弟子记下了。爱道也走了，蒋伯方照样练武，照顾庙宇。说这话的时候正好是冬天，滴水成冰，因为这湖北啊往年没这么冷过，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北风烟雪呀，冰冻三尺。尽管如此，蒋伯方依然按时练功。单说这天，蒋伯方早早的起来一看，好，满地是大雪。他这人也勤快，拿着木锨扫帚就扫院里的雪，院里的雪扫干净，把庙门开开扫门外的雪，突然发现在门洞的旁边那儿蹲着一个人，被大雪已经覆盖了。哟，这不人吧？蒋伯方赶紧招呼道士，来了几个人，把被冻的这人抬到里边去了。发现这主还没咽气，再挽救一会儿，这人的命就保不住了。往往挨冻的人，你想要救他，得用按摩，用那血呀蹭他的身上，脖子蹭的血脉流通了，肉皮泛起红色，这人的命就算保住了。这个道理蒋伯方懂得，经过抢救，这人明白过来了。蒋伯方让道士给做了一碗热面汤，滴着点香油，大大的葱花，握俩鸡蛋，和这人吃完了，鼻子尖冒汗，好了。这才发现被救的这人也不到三十岁，长得也挺漂亮，穿的衣裳也挺好。可这个主通情达理啊，一看蒋伯方这个人这么热情，虽然年轻，是好心人呢、啊，趴在地上给蒋伯方磕头，张嘴恩人，闭嘴恩公，弄得蒋伯方非常不好意思。后来就问他：“你这怎么回事？”这人就说了：“我呀，姓赵，我叫赵万达。在我们家呢，人家给我送个绰号叫赵百万。你要记不住我名，就叫我赵百万就得了。”我家里有好几处买卖，我此次出来我收账来了，没想到在不远的地方遇上贼了，把我的东西抢劫一空，囊中分文皆无，外边的衣服都给我扒下去了。我到这俩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又赶上大冷的天儿，我寻思找门洞避避风，结果被冻僵了。你要不救我，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我家住在杭州。哦，蒋伯方没有想到在此遇上了知心人。